大罗汉啊，去都不能叫化道，你这显大教道的神通都不能叫化道。那么这个比丘就把这件事告诉佛陀，佛陀当然是大智慧啊，一观察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的，就派目犍连尊者去。他说：“目犍连尊者，你去跟他们托钵。”那目犍连尊者一去的时候，他也没显神通。他一托钵的时候，很多人就欢喜就出来了啊，就供养目犍连尊者。那目犍连尊者就为他们做三皈五戒，就全部就皈依佛，皈依佛陀。那么这个弟子就问他说：“为什么目犍连尊者一去他们就容易教化呢？”佛陀说：“目犍连尊者过去生啊是一个柴夫，他在山上砍柴啊，不小心触动了一窝的蜜蜂，蜜蜂啊很生气啊跑出来，但是这个柴夫呢起一念的慈悲心，他这个时候不起嗔恨，他说啊，我希望你不要咬我，但是我以后要成道的时候，我一定会度化你们。那么慈悲无障碍。”这一念慈悲心的散发出来以后啊，就把这个蜜蜂的嗔恨心给化解了。那么他一念的咒愿，果然跟他们结下善缘。那么经过无量劫以后啊，果然目犍连尊者得度以后啊，这一群蜜蜂啊就得作若人啊，哦又相见了。相见以后啊，人跟人结善缘啊，那彼此看到我看着你也欢喜，你看到我也欢喜。啊，你说讲出个道理也没有道理，就是欢喜。就为什么结善缘？所以说呢，所以为什么菩萨戒啊？你看那个菩萨戒，我们看到这个，落到山林旷野啊，看到众生啊，应该跟众生说：“如是众生发菩提心。”我刚开始也不了解，说这个你跟他讲，他众生也听不懂，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到一个蚊子飞过来啊，应该说一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发菩提心，结下善缘。结下善缘，而后你到极乐世界参愿再来的时候，哎，他的果报体业障总要结束，他就做人了。他看到你欢喜，你看到也欢喜，就是为什么呢？过去结善缘。所以有人就问广清老和尚说：“啊，说老和尚啊，这个度化众生啊，怎么跟众生结缘？”广和尚说：“有愿就有缘。”啊，无关的缘，啊，你发了愿以后，你就容易跟他结缘，啊，所以说呢，我们愿力则众生可度，你发了愿以后，你就容易度化众生了，有愿啊。那么心发二者，佛道三者啊，前面是耶下化，这个是耶上求啊。你发了菩提心以后，我们就有这个成佛的因种啊。那么这个是做一个。为什么要发心的一个简要说明啊？这以下第二段再详细的说明啊。果不发广大心，力坚固愿，则众经成劫依然还在轮回，纵有修行，总是徒劳辛苦。好，那么假设我们不发广大心，力坚固的愿啊，内心也是不广大，胸量总是打不开啊，总是想到自己啊，发的愿也不坚固，悠悠患患。那么这样子呢？众经成劫依然还在轮回，纵有修行总是徒劳辛苦。就说我们的修行的时间很久很久了，多久呢？成点劫，但是怎么还在生死轮回当中还没有出去呢？所以我做了很多的加行啊，每天做很多定课，但是还是徒劳辛苦。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心中没有一个广大坚定的愿的引导啊。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的加行，休息的时间还是很长，但是这个功德啊都流失掉，不能够把它集中起来。就像说啊，一个船它在大海当中，它不知道要去哪里，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么没有明确的目标，虽然它很努力的往东往西跑啊，但是跑了半天他也是，就是最后还是随波逐流，随这个波浪的方向跑来跑去。因为什么？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虽然这个船的动力很大，横力很强，但是他没有目标，终于不能达到目标。那么假设这个船有一个目标，虽然他在前进目标的过程 遇到很多的风浪，他啊，那么进三步退两步，进三步退两步，啊，前进的都被业障打下来，要前进又打下来，但是他目标明确，他慢慢慢慢点点滴滴，他迟早往这个方向走去，终于达到目标，因为为什么？目标明确。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很简单从一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就打佛七就好。因为打佛七啊，有些人无所谓的，他打佛七也没有画什么目标的，反正你打板了我就进去里面去拜佛念佛，你一下课我就下来放松一下，你一打板我就进去。所以你为什么要打佛七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在打佛七，静一静嘛。这个人念七天下来啊，跟阿弥陀佛结一个善缘，如此而已。有些人来打佛七啊，趁愿而来，心中我这次的打佛七啊，要怎么怎么要把这个佛七的功德回向给父母亲，回向法界众生，我自己要能够临终往生西方，在心当中很坚定的愿。那么一个人有化愿，一个没有化愿的人呢、啊？这个一打板以后啊，两个人一进去，你在拜佛，他也拜佛，你出生他也出生，但这两个功德完全不一样。一个有业力引导的人呢、啊，他每一句佛号啊，充满的力量，而且有个方向性。这个没有目标的人呢、啊，他念半天不晓得这个佛号，不晓得要到底要干什么，这个船不晓得要开到哪里去。就是说呢，纵有修行，总是徒劳行苦，也不知道这个修行要干什么。所以有些人他为什么出家以后，他总是修行不得力？有些人他修行的时候，那逆境现前，不能动摇他，不能动摇他，这些逆境不能障碍他。啊，就是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啊，所以说啊，这个发愿呢是很重要的。啊，第一个，他使令你的修行更加坚固。第二个，他使你的方向目标明确，啊，所以沈安大师就引证，引华严经做证明，表示他说的道理是有根据的。故华严经云：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摩耶。啊，妄思善恶，况为发故。啊，说假设我现在不发菩提心，但是我也修很多善法，我也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这个善法。那么这个善法跑哪里去呢？变成生死的魔业。因为我们前面说过，魔王他因为盖寺庙的因缘，因为布施一个辟支佛，因为持八关键的因缘，他成就了魔王的业力啊，享受种种的武艺的境界啊。那为什么他的善法变成魔王？那么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也修六波罗蜜，但是成就无上菩提呢？就是因为佛陀因地有发菩提心。所以暂时妄思菩提心啊，尚且是魔业，何况是完全没有花呢？啊，所以总结，故知一邪如来乘，必先计划菩萨业，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缓慢的，非常重要。说你的船啊，还没有走啊，刚刚是出动没关系，你的目标这个船要去哪里要清楚，否则你很容易退转，随波就退转。这是这个第一点啊，再看第二段。那么这段呢是约着净土上来说的啊，我先把它念一遍：无量寿经三辈往生中，虽行有优劣，莫不皆化无上菩提之心。此无上菩提之心，即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即是度众生心。度众生心，即摄起众生身有佛国土心。是故愿生彼安乐净土者，要发无上菩提心也。若能不发无上菩提心，但闻彼国受乐无间，为乐故愿生，亦当不得往生也。那么这段是引用这个往生论注啊，就是天亲菩萨做往生论，那么北魏昙鸾大师的著作啊，注解。我们分三段。那么在无量寿经当中讲到三辈往生，有上辈、中辈、下辈。那么他们的修行有优劣的差别，但是他的共同点都是发无上菩提心。这 这个上辈往生呢、啊，是要舍家弃欲而做沙弥，要出家的啊，在家不可以啊。出了家以后呢，延迟境界修诸功德，然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是第一点啊。他要能够延迟境界修诸功德。那中辈的呢，他因为有家庭的因素不能出家，但是他奉持斋戒，供养三宝，修诸功德啊。他在家的时候啊，也经常的奉持斋戒来护持三宝，修诸功德，然后也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中辈。那么下辈的、啊、虽不能供养三宝修诸功德，但是听闻三宝的功德、啊、欢喜信要，然后也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下辈往生的人啊，他实在是财力有限，不能供养三宝，但是他听到三宝的功德，他内心是欢喜的，他至少他内心是欢喜信要的。好，那么换句话说，在修行有很多很多的差别，但是它的共同点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共同点啊。那么此无上菩提之心，即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即是度众生心，度众生心即摄取众生身有佛国土之心。那么这个从净土的角度，这个菩提心呢、啊，就是愿作佛，就是我为什么要念佛，我就是愿意能够希求无上菩提。我念佛不是说、啊、我念个佛消个业障如此而已、啊、没有那么小的志向，我念佛有远大的志向，念佛为因，成佛为果、啊、念佛就是要成佛的、啊、就是你是要愿作佛的心情。那么你为什么要做佛呢？我不是要自己去受用的啊，我要因为我要必须要成佛啊，为利有情愿成佛，我必须成佛成就无量的方便啊善巧，才能够广度众生，为了要度化众生。那么如何度众生呢？度众生心即是摄取众生身有佛国土之心啊，我也是希望引导众生往生到有佛住世的国土。所以总结，是故愿生彼安乐净土者，要发无上菩提心也。啊，那么假设这个人不发无上菩提心，只是听说啊，极乐世界啊，受乐无间，为乐故愿生，亦当不得往生也。啊，假设啊，我们读阿弥陀经啊，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极乐世界种种的资具啊，啊，衣食自然，啊，也不要去工作，就能够受用这个现成的这个安乐。好，我去到极乐世界去，那么你为了享受五欲乐的关系因缘而去啊，这个是跟弥陀本愿不相应的，亦当不得往生也。这个地方啊，我们解释一下啊，说这个一切法是要因缘而生的，如是因感如是果。我们先看这个果啊，我们就应该，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个因地是怎么栽培啊。极乐世界的果报啊，它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它安乐，的确，极乐世界的正报没有老病死，这个是事实。一生当中不老不病不死，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记住五种神通。这第一点，它的依报环境，种种的宫殿。衣食自然啊，那是一个非常安乐的境界。简单的说，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么这一点是共诸天的。诸天啊，你看这个天界啊，不要太高，不要说色界无色界，异界天一生当中不老不病，到天上的人啊，这个果报体啊特别的庄严高大，他长大以后啊，他不老的，他也不会变丑的，他也不生病的，所以这个天上没有医院的，没有这回事情的啊。他的身体特别的康健的，当然他就整天就是享受快乐，他的外在的秩序也特别的，他那个诸天的宫殿也都是宝物组成的，那地板也都是黄金铺地，那都是没话讲的。所以从安乐的角度来说，极乐世界是共于诸天的这个事情。但是另外一个极乐世界的果报，它清净，因为极乐世界的果报不是业力所感，是弥陀的法身依令法音仙流变化所作， 所以极乐世界的果报，我们内心当中跟果报接触的时候呢，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就是这些，它有一种清净的力量，这一点就不够诸天，诸天所没有。这个天人受用欲乐的时候，他心中有贪烦恼活动，那个是一个杂然的境界。所以到天上去啊，有一个问题啊，你说我修福报下辈子到天上去也不错，是的，也不错，你说我顶多把福报花完而已啊，没那么简单。你到天上去啊，把福报花完啊，再达到人间啊，你要修行就很困难，因为你在天上这几劫的时间啊，养成一个很重很重的贪烦恼的习气，你以后要修行就很困难，尤其是欲界天。所以欲界天是千万不能去啊，你到色界无色界去还无所谓啊，到这个欲界天去的人回来啊，修行就很困难，贪烦恼特别重啊，串习。那么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它不够于诸天的地方，就是它有清净的功德。好，那么这个果报体是清净的，你的因地也应该是清净的才随顺。假设你因地的花心是杂染的，是为了追求欲乐而去，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啊，你虽然想极乐世界，事实上你想的极乐世界就是诸天，最后是天，到天界去跟天感应到交，因为你的因地花心，这种杂染的因地花心跟极乐世界的清净的功德是不相应的，这种因不能杂染的因不能招感清净的果报，因果不随顺。所以这个地方就，所以这个谭鸾大师的慈悲啊，说若人不发无上菩提心啊，但闻彼国受乐无间，为了受乐的缘故而厌生啊，亦当不得往生也。因为我们往生净土的心情是为菩提道而求生净土，是一种清净的本愿的引导，才能跟弥陀感应道交啊，这个地方应该清楚啊。所以我们最后的总结啊，说这个佛法的修学啊，这个花心就像这个船啊，缺的目标啊。那么有了目标以后，正见了解这当中的路况啊，如何的修学。第三个修行就是我们的动力，开始依教奉行，修福修慧，最后正果到达彼岸啊。那么第一个，你一定这个船啊，在发动之前，先确认你的目标在哪里，这个就非常重要。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啊，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为学道之通途，啊，这个是大乘法门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基础，啊，那么不管是站在圣道的角度，站在净土的角度，啊，我们都应该发菩提心。那么这样的因，发菩提心为因，才能够赶上无上菩提的果。啊，如果我们不发菩提心的话，我们这些善业啊，就流失在人间福报区，就很可惜了。这个船没有目标啊，那么它就随便的随风浪啊流动了。所以就指令我们啊，为什么我们修行很久很久了，在三界已经修行很久了，但是总是好像没有前进，就在原地打转，就是这个道理，没有真实的发起菩提心，就是这个地方。 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啊。
佛法修学概要，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五面，丙二，变心愿为力行之标准。那么这是花心篇的第二科。好，这一科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心愿的邪正，是我们一个善恶行为的判断标准。好，那么我们先看第一段，我们先把它念一遍，我念一遍啊，大家请合掌。 成佛作主，堕坑落阙，所争只一念间。故奴淫，人心为为，道心为为。为圣妄念作狂，为狂克念作圣。意志顺理直之分无他，利益善之间也。所以一般受戒协力，听教看经，参中坐禅，但夹带利民心，便是三途种子。但执着起相，便是人天蒙外种子。但一味出离，便是恶乘种子。但即自觉觉他之心，便是菩萨种子。但从自觉圣趣光明发挥，摄其眼体，共回向净土，普依众生同登极乐，便是无上菩提种子。故曰一切法正，一切法邪。好，那么这段的论文呢，是偶主在临风众论的开示，我们把它分成三段来说明。先看第一段。那么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说呢，成佛作主，堕坑落堑，所争只一念间。那么我们一个修行人，平常会做很多很多的善法，或者布施，或者持戒啊，或者拜佛、念佛等等。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修行呢，会有两种不同的果报。第一种人会成佛作主，就是说他临命终的时候呢，他能够正念分明，往生净土，或者是做一代的祖师，得到永恒的安乐。这种在修行上来说是成功的修行。另外一种人呢，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反倒是堕坑落堑。这个落坑落堑的就是到三恶道去了，受这个长劫的痛苦。那么一个人他能够成佛作主，得到永恒的安乐，另一个人他堕坑落堑，受长劫的痛苦。那么这之间的差别，这个真者差别也，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一念的迷悟之心罢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就说出了大乘佛法对生命的真实相的一个解释。这个生命的真实相，这佛在出世之前这外道的论师有提出两种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呢，就是所谓的邪因缘论，认为这个生命的本质有一个主宰者或者是大梵天，或者是四谛梵音。那么这个主宰者，他能够决定我们的快乐痛苦。换句话说，我们不管怎么努力，我们自己不能够决定我们的快乐痛苦我们唯有向大梵天的礼拜供养祈祷，希望他能够赐给我们快乐那么这种思想，佛法是认为邪因缘论，这种因缘是不正确的，故名之为邪。那么第二种思想呢，就是无因缘论。这个无因缘论的思想是说生命的快乐痛苦是没有一定的规范的，他为什么会那么快乐，那么庄严，那么健康，这个是没有理由的，这个他运气比较好他为什么会那么卑贱，那么的丑陋呢，这个也是没有理由的，他的运气不好。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个生命本身是没有一定规则的就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所谓的人死如灯灭生命就是今生而已。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及时行乐，这个就是无因缘论。这种思想比前面的思想更可怕那么佛陀出世以后呢，把这个外一道的这两种思想都否定了提出了正因缘论，说这个生命的流转是有一定的规则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那么这个因缘这句话呢，在小乘的思想认为因缘就是业力，我们由于善业的因缘使令我们生命快乐，由于恶业的因缘使令我们生命痛苦，所以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我们的今生的快乐跟痛苦是由过去的业力所造感的。这个小乘的学者对业的看法是，对因缘的看法是这个意思，业力 业力不可思议。那么大乘佛法在观察这个业力就更深入，这什么是业力？那么这个业力当中有身业、口业、意业，那么这当中呢，主要就是你的意业，你内心的活动。因为身口是个工具啊，就像这个牛车啊，这个牛车会活动啊，主要是这个牛，这个车子是跟着牛活动的啊。所以这个在大乘佛法的思想呢，就是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啊，就是我们的心念来决定我们的业力，由这个业力去决定我们的果报。所以这个十法界啊，说这个人死掉以后，哎，他升天了。他为什么升天呢？这不是上帝的安排，因为他的善念引导他到天上去了。哎，他这个人死掉到极乐世界去了，这怎么回事呢？他那一念的心呢、啊，有信愿持名的三种资料，临命中跟弥陀感应道交。所以这个人死的到三恶道去了，怎么回事呢？内心当中有恶念。临命中的时候恶念现前，这恶念的力量啊，使令他在三恶道得果报。所以我们一念心是具足十法界，所以这个意思呢，我们成佛做主或者是堕坑落堑，基本上呢是由于我们内心的迷悟邪正来决定的啊，这个是一个总标了啊。那么这以下呢，偶一大师呢把这个观念再加以开展出来啊。故如因人心为为，道心为为，为圣妄念作狂，为狂可念作圣。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决定我们成佛做主或者堕坑乐堑啊。那么我们这一念心的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呢啊，这以下就解释了。说我们这一念心啊，有两种情况啊，大部分来说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人心，第二个是属于道心。这个人心呢，就是我们平常啊随顺我们的私欲、我们的欲望啊。我们有些人贪烦恼重，我就随顺他；有嗔烦恼就随顺嗔啊，吃烦恼活动就随顺吃。我们不能控制他的，就是烦恼做主啊，就是人心。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道心。我们随顺佛法的道理啊，我们深信业果，勉强自己去断恶修善。那么这个随顺于这个理性的正念呢，这叫道心啊。我们内心当中一天当中啊，有时候是人心起现行，有时候是道心起现行啊。那大部分来说，我们一天的思想活动啊，就两种情况。那么这两种情况呢，这个人心的情况是为为待难安，就这个活动起来的时候啊，很难让它安定的，势力非常的粗猛啊。其实呢，这个道心呢微弱难免，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啊，如果我们不是经过长时间的修止修观啊，来调伏我们这一念心啊，我们的内心状态的确是这样子啊。说我们呢、啊，要是起烦恼的时候啊，是很自然，一点都不必勉强啊。有个贪烦恼、嗔烦恼、高慢心、嫉妒心啊。那么，但是我们内心当中要升起这个随顺于佛法的正念啊，这件事情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栽培。这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修行啊，就像这是古人说啊，就像一直这蚂蚁在爬这个高山呢 啊每一步都充满的吃力跟辛苦，你的内心要增上，要栽培一个身心业果的正念，要栽培一个空观的正念，这个都是一步一步的往前爬。但是我们要放弃修行了、啊、这个修行太苦了啊，调伏烦恼太苦了。你要放纵自己的时候，就像这高山往下坠，一下子而已啊！一念差池前提禅，你一念之间的放纵啊，就会让你从山顶掉下来，这是很容易的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有两种状态，这个人心的状态是唯待能安的，非常的粗猛啊。我们内心当中的正念啊，是如此的微弱难明啊。这个是这段呢，是说明啊，我们的私欲的势力是强过于正念的力量。其次呢，唯圣妄念若狂，唯狂克念若圣。那么这当中呢，把这个圣贤跟狂妄的人做一个定义，说这个人是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狂妄之人呢？啊，就是妄念。说你即使本来你出家了几年了，你很用功修行了啊，你已经是有这个圣贤各尊圣贤之道，但是你在某一个情况之下放纵你的念头。这下子你就会从圣贤的境界里面就掉到这个狂妄的这种境界去了。你只要一思念，你就失去了这个圣贤的境界。反过来，你本来是一种放逸的境界，你突然间发菩提心了，开始去克服你的烦恼，这个时候你也能够从狂妄的境界就变成了圣贤的境界。那么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一个圣贤跟狂妄的标准啊，就是你那一念心来决定啊。所以这个妄念就做狂，克念就做圣啊。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在花明前面那句话啊，就是成佛作主，堕坑堕见，所真执一念境，把它分两部分来说明。那么这以下做出一个总结，意知顺理直之分无他利益善之间也。所以我主呢就引用两个人做一个证明，说这个古时候的最英明的皇帝呢舜，那么这个舜呢，他因为孝顺的因缘被尧那么选做皇帝了。他做皇帝以后呢，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来造福人民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因为他的因缘而得到安乐。其次呢，跟这个舜同一个时代的另外一个大盗，一个盗贼啊，叫做子。这个子呢，他领导的九千人在山中啊，自立为王啊，到处杀人放火，伤害老百姓。那么也是无量无边的老百姓因为有子的生存啊，给他带来很大的痛苦跟威胁。那么这两个人都是能力很强的，雄才与大略，但是一个人却能够造福无量无边的众生，另外一个人是伤害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这两个作用为什么差别那么多呢？之分无他，他们之间的差别没有其他的差别，就是内心的利与善之间也。就是呢，因为这个直这个人啊，虽然他有才华，但是他的内心呢是从自己的利益，从个人的私欲为出发点啊。他做事情的时候啊，他是以自己的欲望来出发啊，随着我欲望的我就做啊，不随着我欲望的我就不做。那么依止这样的念头为出发点呢，他就自然造很多的罪业。就这个罪业啊，是什么产生的？就是从私欲产生的。那么这个舜呢，就是他这个人为什么会造那么多善事呢？这个根源在哪里呢？哦，因为他有一颗慈悲的善良的心，他什么事情的考量啊，就以利益友情为出发点，所以他就能够很自然的去创造很多很多利益众生的善业。所以这两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行为的差别？就是追根究底，在于内心的利跟善的存心的不同啊，就在这个地方不同。这个上次我们那个西藏的法王达赖喇嘛，他来台湾演讲的时候，他有一次到这个辅仁大学去演讲，那么他呼吁所有的大学生啊，说当然站在一种物质文明的角度，我们应该要不断的追求科技 技术。但是呢，在这个追求科技的情况之下，更要紧的，身为一个未来的社会的中间的年轻人，应该栽培一个慈悲的心。为什么呢？他举一个例子，他说一把刀啊，这把刀如果是交给一个医生，这把刀能够救人，把一个病人的肿瘤给切除，利益这个病人。这把刀交给了一个恶人，这把刀能够伤害人。所以刀本身呢，就不决定是善是恶。但是呢，使用刀的人，他是慈悲心，他是一个恶心啊，就不同的作用。就是说，你今天学习很多的科学技术，你可能会因为这样的技术去伤害很多众生，你也可能用利用这个技术去造福老百姓。而这关键呢，就是你要有一颗慈悲的心。所以达赖喇嘛他在辅仁大学演讲的时候，他就呼吁所有的大学生啊，我们不但是要增加自己的专业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慈悲，培养一颗慈悲的心。就这个地方，因为顺以直之分无他，利以善之间也。我们未来可能会走向于顺的道路，跟顺学习，也可能我们以后的路跟直学习造恶。那么这为什么很多差别呢？就是你的存心的善恶，这个地方影响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总标啊。这个地方等于是在花明啊佛祖的前面一句话啊，成佛作主，堕更若欠，所增之一念轻，把这观念再把它做一个总结。好，我们看第二段。那么第二段呢，把这个一念心的花心的不同啊，就分成的五个差别。所以一般受戒协力，听教看经，参中坐禅啊，说我们出了家以后，我们会学习很多很多的法门啊，或者我选择学习戒律啊，我过去的善根啊，欢喜邪戒、受戒、持戒，很好啊，从戒律下手。或者我过去的善根呢，欢喜听教看经啊，从这个教理当中去明白道理。或者我欢喜参中坐禅，我欢喜打坐啊，修止观也是好啊。就是这个禅教律，都是使令我们成就圣道的法门。但是这三种法门本身都是不决定是好是坏，不决定。这个就是你的那个因地的花心的不同啊，就会有不同的果报出现啊。那么这以下讲出五种。第一个，但夹带利民心，便是三途种子啊。说我们今天或者持戒，或者听教看经，或者参中坐禅。我们内心当中呢，不是要成就圣道，我们希望因为这样的因缘得到很多很多人的供养，为了利养，或者是希望我以后成就一个律师，我成一个大法师、大禅师，得到别人的尊重恭敬，为了这个名。好，那么为了利养、为了名闻的这样的一种动机呢，来协力、来看经、来坐禅啊。那么佛祖说呢，你念念之间呢，成就一个善恶道的种子，因为你的因地有杂染了，这个果报就有杂染。像这个大智度论啊，讲到这个一个阿罗汉呢，他带了一个小沙弥在山中修行啊。那么这个阿罗汉他做完应供以后呢，回来就把这个钵啊交给小沙弥去洗钵。那么这天回来的时候啊，这钵里面有几颗的米饭，小沙弥用的洗釜啊，就把它拿起来吃，一吃啊，这个米特别的香，不是人间的饮食啊。那小沙弥想呢，我师父到底到哪里去应供呢？他叫好奇心啊。那么这一天他师父要出去应供的时候呢，他躲在这个他师父这个坐的禅椅的下面，阿罗汉他不住定，也没有神通，他也不知道啊。那么他师父就一入定以后啊，要神足通，一下子就飞到龙宫去了。回到龙宫以后呢， 他师父说，哎，你怎么跟来了？说我想要知道你去哪里嘛。啊，好吧，来了就来了，那么就一起应供吧。那么这个龙王啊，这个拜这个阿罗汉做师父啊，就准备了很多丰富的饮食啊，带着这些龙女啊来陪同这个阿罗汉跟小沙弥吃饭。小沙弥吃到这个美好的饮食啊，就看到对面那个龙女长得美貌啊，就起了一念的邪念，我啊下辈子啊要做龙王。那么回来以后呢，这件事情回来以后啊，这小沙弥可就精进了，本来也是悠悠泛泛啊，一天过一天啊。那么这一天回来以后啊，心中有一个目标以后啊，这个修行就特别的精进啊，不管修福不管持戒啊，就主动积极。那么经过长时间的修行以后呢，阿罗汉就说，我以前这个徒弟是很懈怠，最近那么精进，怎么回事呢？就入定观察，观察到这个小沙弥的花的叶呢不正确，就这个慈悲心就把小沙弥叫来说，你怎么能够花这个叶呢？他说，你啊好好的花起这个善叶呢，你啊因为持戒的因缘啊，至少到忉利天去啊，你花这个愿呢、啊，对你是不好的，会堕落的。这小沙弥跟师父说：“师父啊，我的心就像石头一样的坚固啊，不能改变的。”阿罗汉也没办法了。那么小沙弥一直这个愿力以后呢，也长时间的积极善业啊，有一天呢、啊，在这个大殿绕佛的时候啊，发觉他的脚里面出水，这个脚掌出水、啊。他知道他的业力终于要满愿，他的龙王的业力成熟，这个善业的力量、啊、要满足他的业力。那么他这一天就带着他的袈裟啊，用这个袈裟把身体包起来啊，跑到大海去啊，就跳到大海去自杀。那么他死了以后呢，因为他那个善业的力量啊，跟他的业力的因缘啊，使他变成一只大的龙王啊，跑到龙宫去呢，把他旧龙王给杀死了，把他的眷属全部杀死，那么自立为王啊，就享受龙王的福报。那么这个龙树菩萨的意思就是说，批评这个小沙弥说，那么修行的因缘本来是要追求圣道，追求永恒的安乐，那么为了贪求一时的安乐，当然因为他前面的善业会让他得到暂时的善业的安乐，但是他龙王的果报受完以后，他一定要为他的这个所造的杀业啊付出痛苦的果报，可能要到地狱去了。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为了利养而花心休息啊，持戒看经坐禅啊，虽然我们这个协力看经坐禅都是一个善法，能够使令我们得到暂时的安乐，但是我们的因地发心的杂染，这个大方向是个杂染，你究竟是要痛苦的。就这样说，我们呢、譬如刀上的蜂蜜啊，不足一餐之美而有割舌之欢啊，所以我们贪求那一点的蜂蜜，但是整个大方向来说呢，我们的舌头还是会被刀子所割的，从整个大方向来说还是痛苦的，还是不值得的。所以说呢，多但夹带利民心便是三头种子，但执着起相便是人天佛外种子。那么我们持戒看经坐禅的目的不是追求圣道啊，干什么呢？执着取相啊，追求的是感应神通。那么这样子下辈子可能变成人天门外种子，可能你会到护法神的那个因缘去了，啊，变成佛教的护，好一点的话是善的护法神，啊，不好的话那就是凶恶的护法神，啊，就是本来我们应该是啊念佛啊念本尊啊，应该本尊相应的，结果跟护法相应的，为什么呢？你因地化心当中呢，你是以执着起相为你的根本的目标，而不是以无上菩提为目标。那么你这样的目标的错误啊，就引导你的善业啊 你这个善业呢，就庄严你的护法的果报，可能你这个果报很大，但是你毕竟是一个鬼神啊，所以这个善业的力量要庄严到什么方向啊？就跟你的业力有关，跟你这个动机有关。好，所以但执着起相，便是人间门外种子。但一味出离，便是二乘种子啊！你内心当中啊，这个也是很难得啊。一味出离是有出离心的 啊，一心一意的观察三界的苦地，希望能够追求出世间的涅槃。那么这样子呢，就成就二乘果报。你这个以后呢，你的持戒修持观的结果呢，就使令你的身心的世界啊，就消失了，就入这个空性的涅槃去了，就受用这个永恒的涅槃基金的。好，但具真实自觉解脱之心，便是菩萨种子啊！这个又比前面更高了啊！你不但是能够观察自身的苦，你又能够观察，其实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在轮回当中呢，受了老病死的折磨啊，他们都是我过去的母亲，我有一份的责任来帮助他们啊！你有自觉的心，有觉他的心，有智慧，有慈悲，那么这样子就是一个菩萨的种子啊！那当然，以后的果报是万德庄严，不但是偏真涅槃，万德庄严啊！但从自觉甚去光明发挥，彻其眼体，共回向净土，普益众生，同登极乐，便是无上菩提种子。那么前面的菩提心呢，是一种世俗菩提心啊，是从这个事相的观察啊，观察众生是我过去的母亲，从一种过去的因缘上观察。那么这一个的菩提心是胜利菩提心，是从这个自信的理性上来观察，从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这个